停车！柳东升一脚油门超到了跟拉达车平行的位置，摇开窗户冲着这边就喊。可是这拉达车非但没有停车的意思，反而车头一转，横着向警车撞了过来。柳东升下意识的一转向一躲，吓得李延光赶紧伸手把方向盘给推回去了。哎，老柳不能往边上拐，这条路两边都是灌溉区，下去就上不来了。一听是灌溉区，柳东升微微一笑，一呲牙，再一咬牙，一打方向就撞向了旁边的拉达。要说桑塔纳这车放现在不算什么好车，可是在当时呢，绝对是坦克级的，整车重量超过一吨，而拉达整车也就800。就听哐当的一声，拉达车斜着就冲下了路基。站住！由于撞击过猛，柳东升这边的车门已经打不开了，只能被迫从副驾驶那边下车。等他下了车之后，前头李阳光已经打着手电追下路基了。借着车灯的光线，只见一个黑影发疯一般的冲进了外地，李阳光在后头穷追不舍。跑下路基，发现拉达车敞着车门斜着扎在了灌溉渠里头。趟过灌溉渠，柳东升也跟着冲进了麦地。再不站住开枪了！柳东升抽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而最前方的逃跑者听见枪响，非但没有停步，反而也掏出了一把枪来。柳东升冲着李阳光一喊，可是已经晚了。李阳光离那逃跑者可比柳东升近得多，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李阳光扑通一声就栽倒在了麦地里。老李！柳东升快跑了两步来到了阳光近前，发现李阳光正抱着腿蜷缩在地上。我没事，快他娘的毙了那个娃娃操的，他有枪！这时柳东升也来不及多想了，举起手电又追了上去，一边追一边开枪。但是前方的那个人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眼看前面就是玉米地，真要是进了那个地里边可就没得追了。一着急，柳东升停在原地，一只手打着手电，一只手举枪瞄准。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前面逃跑的人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站住！柳东升举着枪快步地追到了跟前，用手电一照，发现这人整个脑袋血乎乎一片，摸了摸脖子上的动脉，已经没有脉了。苗的腿怎么打着脑袋了？柳东升也挺郁闷，这么一来线索又断了呀。把李阳光拖到灌溉渠的边上，柳东升心急如焚，带着枪伤过水沟，那感染了怎么办啊？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又有几束车灯由远而近。一分钟之后，一台大发车和一辆电三轮停在了桑塔纳的边上。以李二贵为首，大概七八条壮汉子手持铁锹羊镐，气势汹汹的开门下车来了。一看李阳光正呲牙咧嘴的躺在地上，赶紧七手八脚的把他抬过了灌溉区。里面有个人让我打死了，你们去看看是不是李树林。
哎，车里头还有活人！一个刚钻进拉达车的农民这时候忽然喊了一嗓子。
什么？
柳东升也不敢相信，车里头还有人，怎么刚才不跑啊？走到拉达车旁边，拉开车门，
只见确实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人躺在后排椅子上奄奄一息。
快快送医院！
随着柳东升这么一喊，几个小伙子就赶紧七手八脚地把这个人和李阳光一块儿抬上了大发车。
哎，就是李树林！
这时候跑进麦子地的那几个人冲着这边大喊，
死了，李树林死了。
哦，哎，一听果真是李树林，柳东升彻底死心了。
你们把尸体抬过来，赶紧报警，我跟他们去医院。
说完，柳东升拉开车门，坐上大发车的副驾驶座位，李双全一脚油门，大发车直奔医院。一路上，听李双全的意思，好像张义成那孩子把那头的事儿办得还挺利索。按照他的指示，李二贵一桶水泼过去之后，那旋风还真是越来越小了。后来，李双全的媳妇儿王月兰也醒了。最后，李村长带着人张罗烧纸兔子，李双全呢就被安排开车带人来帮忙。这小子还真行啊！柳东升暗自嘟囔着。到了医院，李阳光的枪伤需要立刻手术，为此柳东升还给献了点血。而那个昏迷不醒的人经检查只是劳累过度而已。从这个人的身上，柳东升翻出来一个外国牌子的钱包，里头除了1000多块钱现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件，只有2张照片。一张是黑白的，一张是彩色的。其中黑白照片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合影，看成色仿佛有些年头了。而彩色照片则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的合影，看着也就18、19岁。这个人是谁呢？是同案犯还是被绑架的受害者呢？照片这是谁呀？是他爹娘和子女？坐在这个无名人士的床头，柳东升盯着照片一个劲儿的琢磨。正在这时候，二嘎开门进来了。柳队，听说李树林让你给毙了。这二嘎一脸的坏笑，脸色黄里头透着黑，看样子得有个几天没睡好觉了。这恰好可以啊。呀，这是谁啊？
可以个屁。
柳东升也没好意思说自己其实是瞄着人家腿打的。
我哪知道他是谁啊？去给我查查这照片上的人。
哎，接过照片，二嘎一愣。哎，柳队，不用查了，这个人是马涛啊。虽说黑白照片上的人不认识，可是彩照上的年轻人却被二嘎一眼给认出来了。我昨天审了这小子一宿呢。马涛。柳东升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躺着的这位。
莫非这个人是马阳？
二天早晨，还是医院。为了保险起见，二嘎连夜打电话，从当地叫来几个民警帮站岗。柳东升呢，则亲自守在病床边上。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分局的警车赶到医院。
马阳啊，
发现床上的人终于把眼睛睁开了。柳东升笑呵呵地递上了一杯水，晃了晃手腕，发现自己被靠在病床上了。皇上这位无奈的一笑，
你们都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希望你配合我们。你想让我怎么配合呀？
这马阳仿佛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希望你帮帮你弟弟。帮我弟弟？
一听弟弟两个字儿，马阳的表情顿时就有点不自然。
怎么帮啊？他在监狱呢。哼，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柳东升笑着一摆手，两名民警就进屋把马阳架下了病床。三天之后，在分局的审讯室里，经过武斌的秘密确认，证实这个人的确是马阳。可是让武斌不敢相信的是，才仅仅过了半年，这马阳却好像忽然老了有20岁。
你们的赃物赃款都藏哪儿了？通话有谁？老爷子是谁？
任凭二嘎一个劲儿的狂吼，这马阳和意料当中的一样，瞪着眼就是一言不发。这时候审讯室的门一开，小李扒进头来，冲着柳东升使了个眼色。
马阳，我说过，你们犯罪的证据堆得像山一样高，你不说的话照样能定你的罪，但是你得为你的弟弟想想。
一直没发话的柳东升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说的马阳浑身一颤。
咱俩出去，让他们哥俩好好聊聊。
柳东升说完一摆手，跟二嘎就走出了审讯室。而与此同时，一个身上穿着囚服的年轻人被押进了这间房间。
哥，
这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老头啊！
马阳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扶起了弟弟。
我不该瞒着你，否则你也不可能这样。哥，对不起你。哥，你都说了吧，不管你判多少年，能活命就好啊。
小桃啊，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做人，千万别再走这条路了。我知道我没脸见爹妈，妈临死之前让我照顾好你，你看你现在。
哥，我在监狱里天天被刑罚，我懂法律了，坦白可以轻判的。哥，你死不了的。
小桃啊，听着， 在咱家的下水道里有个玻璃瓶，你把它拿出来，应该够你娶媳妇儿买房子的。小飞那样的丫头以后别找了，靠不住。
哥，小飞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还等着我呢，他说我是为了他才进去的，不管我判多少年他都等我。哥，小飞还等着我呢。
他真等着你呢。
马阳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轻轻地点了点头。十五分钟之后，柳东升和二嘎推门进来了。马涛又被民警押出了审讯室。
聊得怎么样啊？
谢谢。你们让我弟弟来听我的遗言吗？
错，我们是想让你留点遗产给你的弟弟。
遗产？我能有什么遗产？
虽说马阳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一听遗产这俩字儿，心里头着实还是一颤。家里头下水道瓶子里那存折应该是自己秘密留给弟弟的，难道他们刚才偷听了，或者马涛出去的时候自己交代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你的遗产是时间，我们让马涛来其实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你说了他的功就立了，你不说他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明白吗？
你们能给他减刑？
可以这么说，你交代的越多他减的就越多。
你们想知道什么？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柳东升皱着眉头想了想，如此复杂的案件还真的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好了。
你们那套编钟记得吗？最后柳东升决定先从李江嘴里那套价值连城的编钟开始问起。
编钟？我们没弄过那个东西啊。
别耍花样啊。
说着柳东升拿出了刘长有画的长把青铜锤
递了过去。
不是编钟，难道这是木匠用来钉钉子的？
哦，这不是编钟。
我们确实见到过一套，
但是太沉了也不好出手，我们就没动，光拿了个锤子。
那你们和刘长友他舅舅的交易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拿了几个铜罐子给他，说这和那些铜罐子是一套的，那个人还真信了。你们要想知道那套编钟埋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
在哪儿？
柳东升一听编钟没丢，心里边多少松了口气儿。
注意记录，一个字儿都别了。
柳东升多少有点激动，转头就吩咐二嘎：这种道而未绝的古墓，接下来马阳交代了至少又有十几处，甚至还有好几年前做的案，具体的事件，甚至古墓的年代，剩下的文物的种类，一点都不差，把二嘎都给记傻了。最后马阳把所有的同伙又交代了一遍，一共13个人，张
键是只能提供外号的那些伙计，这马洋不但知道姓什么叫什么，甚至连这些人的家庭住址也记得一清二楚。柳东升不得不佩服这马洋记忆力的确惊人。最后马洋就问起了老爷子，一听问这个，马洋就是一顿，又沉默了。
马洋，俗话说送佛送上天，你不要因为江湖义气前功尽弃啊，让你弟弟白来一趟。
我不知道。
马洋的眼神当中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对于这一点，柳东升倒也不意外，因为同样是掌柜的，张健对老爷子也是一无所知。
你们这里谁负责？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
柳东升一摆手，二嘎就站起身来出了房间。
我想问你，刘杰是怎么死的？
马洋这句话一出，柳东升也是一愣。
是被他的邻居用刀砍死的。柳东升也没好意思说是被自己的老岳丈砍死的。有件事儿，我也想问问你，那颗玉白菜是哪儿来的？
玉白菜？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知道。还有，前几天晚上那个掐人的东西是谁？到底怎么回事？
人为财死。
接下来，根据马洋的交代，原来啊，卖玉白菜的人就是几年前失踪的梁大力。这颗玉白菜是梁大力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应该也是盗墓得到的。本来啊，梁大力就是为了躲老爷子才逃跑的，可是却鬼使神差地认识了陈俊生，并且想通过陈俊生把这颗玉白菜出手。最后呢，因为陈俊生开价太低，没能成交。由于这时候有老爷子安排的盗墓的机会太少，所以啊，表面上陈俊生虽说并没有买这颗玉白菜，可是暗地里却勾结亮子和刘杰把梁大力给杀了，就为了这颗白菜。
原来梁大力死了，上自己老岳丈身的东西是梁大力的鬼魂啊。
那掐人的人是谁啊？
就是梁大力、刘杰他们不好处理尸体，所以就想找李树林，让他把尸体扔进海里去。我一看这具尸体魂魄全无，虽说奇怪，但也没多想，正好当时找不到无魂之躯，所以就用他了。
你懂那些歪门邪道？
无魂之躯是什么东西？
对，我就是老爷子的徒弟。想施控尸术，就必须有无魂之躯。
那么说，你知道老爷子是谁？
不，他收我为徒，只是为了利用我而已。
接下来马洋说的话
听得柳东升差点把下巴都惊掉了。